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主题呢，就是我们探讨转境界。你怎么放下你的执着？你的号名？那我们就来探讨老法师开示的这个转境界，怎么转境界？不是去转别人，而是转我们内心的执着分别。老法师说，学佛人听到这种转境界，他不相信，他依照自己的妄想执着，所以境界老是转不过来。如果能相信佛的教诲，依教奉行，自然能够转境界。转境界最殊胜的是什么？是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是什么？这是大道。你如果转贫穷为富贵，在佛法上讲，这是小道。小道，这太容易了。转五浊恶世为清净国土，转五浊恶世为清泰的故乡，极乐世界，我们称它叫清泰的故乡。你在读三十系列里面，中峰禅师他的开示，清泰的故乡就是指极乐净土。所以转五浊恶世为清泰国土十分不容易，转娑婆为极乐更是困难。其实我们修行就在这个世间，转娑婆为极乐，那就是杨枝净水赞里面讲的火焰化红莲。火焰是指什么？火焰不是说现在天气很热，38度、39度，那都是医报。火焰是什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呢，烦恼深重，无明深重，斗争坚固，有现在这个末法，叫做火焰，大家嗔心都特别重。火焰化红莲，火中开出来的莲花，那就是清净了。所以老法师说，要转娑婆为净土，为极乐，更是困难。倘若懒的都能做到，容易的就不必说了。所以学佛的目的，听清楚哦，学佛的目的就是离苦得乐。如果我们境界转不过来，我们就不能离苦得乐了。我们每天要受苦啊，那我们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们要永远受苦受难。老法师说，有很多同修学佛学得很苦，比没有学佛之前还要苦。这我也常碰到啊，有莲友来问我，那学得很苦啊。然后我们这边有个莲友，读无量寿经读了一年多了，读不下去了，他心定不住啊，跑掉了。他喜欢热闹，这是什么？他不知道怎么转境界，不知道怎么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些人学佛比没有学佛之前还要苦，原因是怎么样？他不了解修学的理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佛法的修学就是转变境界，地藏经里面讲转经，若能转经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若能转经怎么怎么怎么样，地藏经都跟你讲这个转经。你看密教里面去转经论， 啊，大家都会这么转经轮啊，啊，手上拿一个经轮这么转啊，转啊，转啊，这都会。我们看有些法师啊，啊，嗯，他有接触密法啊，那带弟子放生啊，啊，他都喜欢转经轮的，转经轮。可是你要知道，转经轮的表法是什么呢？经为什么叫轮呢？轮就是什么？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了。轮子在动，你有看到那个心吗？你有看到那个轮的心吗？你看不到啊。可是轮子一直在转呢、啊，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所以转经轮就是转你的念头，你要搞清楚，不是手上摇的那个经轮在那晃啊晃啊晃，碰到境界的一点都转不过去，别人在你面前发脾气。你自己也生气，别人用文字伤害你，你就苦得不得了。你没有办法去转念头，你不能够转境界。境界是你的内心的执着，你的毛病习气。所以经典上讲，若能转境，这统如来。楞严经这么说，你能够转境界，就跟佛陀一样，这统如来就是你跟清净心相应了。所以呢，学佛呢，佛法的修学就是转变境界。如果转贫穷为富贵，转混乱为安定，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跟方法，所以转不过来。若能够明白道理，懂得方法，如理如法修学，自然能转变境界。佛法常讲，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佛陀都这样教我们，那为什么你始终在轮回呢？你怎么不能转生死为涅槃呢？你如果能够转烦恼为菩提，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十念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一念就可以往生了。如果你能转烦恼为菩提的话，为什么？跟信德相应呢、啊？你自信本寂啊，本质清净智慧啊，何其是本质清净呢、啊？你只要转过来，把烦恼转过来，你就净土就生出来了，自信功德就流入了，不假外求，自得心开。那现在怎么办？现在靠阿弥陀佛帮你转。心想佛，嘴念佛，嘴巴念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没有一个境界不转的，包括待人处事，六根接触六尘，行住坐卧，都是在教你怎么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总言者大道理，十法界义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佛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要想善，不要想恶。何为善？何为恶？利益众生，利益社会是善，利益自己，利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是恶。何以故？念念为自己，以自己的小圈圈，那都是分别执着。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是原本是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受苦受难的众生。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呀，我要了生死，出三界，怎么出？怎么了？你转境界就了的啦。生死就是烦恼啦。异界我们讲是异界、色界、无色界，怎么出三界？放下执着就出三界了。 阿罗汉放下执着，他就出三界，他就证阿罗汉了，他就不受后有了，不用再来轮回了。所以很多人会讲，哎呀，我出三界了生死，你问他怎么出三界，他不知道，放下执着就出三界。纵使在娑婆世界，印光大师说，你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你不是娑婆世界的居民了，人还活在娑婆，已经哦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所以我们想要突破这个困境，要从心量上去解决，不要只顾自己，只想自己。你不想自己的家庭，活菩萨会帮你照顾。有些人说啊，我家里都没有顾，一定要顾三宝，顾外面，顾众生，我家庭都没人顾。当然你真正是一个菩萨，你就有办法把家里处理得很圆满，该打扫还是要打扫啊，有很多师姐师兄帮师父扫地特别认真，回大家都不做事啊。所以呢，我常一个概念，多帮助众生，活菩萨就照顾你。我讲个笑话给各位听。我儿子呢是大学硕士毕业，那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呢还要当兵，但是他有一种兵役呢叫替代役，就是不是到部队里面去训练，他只要去受训一个月，那么分派到国家其他各机关，比如说文化部啦、中正纪念堂啦、或者市政府啦、警察机关啦，他一样去服那个兵役一年，可是他做的工作呢就比较属于挥军挥民的帮政府节省很多人力，我们在台湾叫替代役，就替代兵役。我跟各位讲，我儿子当时还没有去当兵，就是去年十月他紧张的不得了，年轻人嘛，我儿子我个性我了解，胆子比较小，但是很乖，关心不是他送来的，很老实，乖巧听话又孝顺爸爸我很担心啊，他说我要是当兵的话，哇，那这个现在部队操得这么严格啊，那我说年轻人一定要去当兵了才会转为大人，我就这样跟他鼓励当兵前呢因为他年轻人都读书嘛我将来诵经典我给他功课定课练菩萨圣号。那么他们要经过三关，第一关呢就在我们这边气功所要先抽签，那抽签以后呢，抽完签以后那见真章，就是说你能不能当替代役或者是当兵呢，在区公所一抽就决定了大概比例呢，一万个人大概只中一千个，有时候一千个还不到一万个人抽呢只中大概一千个到五百个。我儿子很幸运的，第一关就抽中替代役，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他在抽的时候我比他还紧张，我在后面呢念佛回向给他，一抽起来一关两瞪眼，当兵整个脸都脸色苍白的，我看脸都年轻都这样我儿子一抽起来眼睛看我，因为他不敢看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看，他一看他看到抽替代，他非常高兴第一关，然后他就到我们台湾中部的部队要去训练的成功岭就是新兵训练中心受训一个月，真正过部队的生活，又抽第二次签。因为台湾现在这种抽签的都是透明化的，你没有办法讲人情关系的，它完全电脑作业的，甚至说呢完全在公开透明情况之下操作，你没有办法这里讲的寻词没有办法。 那我只做完成功领受训以后，再抽了第二支签，抽中文化部，因为他的专长呢，他硕士呢，他是写这个啊视觉传达，就是设计啊设计创意的，他就抽中文化部，跟他的所学有关，那又抽中了，那也是很困难情况之下抽到，因为他名额不多，那他就送到桃园。台湾的桃园文化部的一个训练延期呢，在一个短期2个礼拜训练，2个礼拜训练完又要再抽第三次，就知道分派到哪里。他的所有缺额，文化部所有缺额在全台湾，但是都不多，一个县大概顶多县市呢，大概配个3个到5个，啊，顶多7、8个。我儿子第三次抽签，抽到中正纪念堂。全部替代役最向往的就是台北的市中心中正纪念堂替代役。他当替代役啊，在中正纪念堂，只有他会设计的，全馆大家都器重他，全部交给他设计，全部交给他做广告，文宣广告啊，很多我们中国大陆到台湾的观光指定的参观地点都是中正纪念堂。也就是蒋介石纪念馆。那我儿子在里面呢，那这个兵都当然很舒服啦，有办公室，有冷气可以吹啊。当然也很辛苦，要值班啦，啊。我跟我儿子讲，啊，善有善报，啊，有修呢，就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当然你有自己本身的因在里面，你种善因嘛，你修好因嘛，啊，因为我儿子他虽然是大学毕业、硕士毕业，他没有年轻人的习气，啊，非常的守本分，啊，听话，啊，这些世间的这些啊，什么泡网咖啦、玩啊游戏啦、电动玩具，他统统不学，这是我们学府家庭呢，我们家教的结果，教育的结果。所以我都一直在忙着照顾众生，那活菩萨跟护法呢在照顾我儿子，不会这么巧的连过三关，3个抽签抽到他最喜欢的，就是最后这个中正纪念堂的这个替代役，就是这里讲的。你要是为自己的小团体啊，你只要不想自己的家庭，不想自己的小团体，你的执着就打破了。执着打破，就跟活菩萨相应了。我前几天就接到一个莲友打电话给我，他妈妈呢，跟他爸爸是老实人，那这个莲友本身的学佛，他爸爸妈妈因为不懂，所以把菜市场的摊位呢租给那个啊对方，那对方呢仗着黑道势力，啊这个租期当时没有跟他签租约的时间，现在要给他要回来要不回来，那对方就是用黑道势力恐吓，就叫仗着势力啊。你要去给他催讨啊！有些人啊，有些富贵人家催讨这个租金呢，就仗着势力催讨租金。这个呢，这些事都是叫做尘微破邪。这个最容易招感人怨天怒，我们所谓的天怒人怨啊。而且呢，像这种遭受天怒人怨的人，他不遭受报应的人几乎非常少啊，那不遭受恶报的人实在是很少。像我在讲因果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公案，我们新北市就是以前的台北县，有一位啊 诚信人家，五十几岁的市民，他向地下钱庄的借钱，那对地下钱庄就放高利贷。那这个讨债集团呢，这个高利贷的黑道人物呢，就给他逼迫呢，他缴利息。如果没有缴利息的话呢，就用各种暴力手段，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去。那对方那个老龙呢，没有办法，只好在板桥公园呢喝农药自杀，写一封遗书给他儿子，叫他儿子呢一定要找检察官来伸张正义。后来检察官呢就率领警察人员开始侦办这个黑道人物放高利贷逼死老龙的案子。那这个高利贷的这个黑道人物呢非常狡猾，他知道警察在追击他，但是他也得到现世报应。他一个20岁的儿子呢念大学毕业，在家得忧郁症，然后在家呢上吊自杀。这就是这里讲的岂不受报应者很少。后来这个地下钱庄这黑道人物的父亲呢也突然间暴毙死亡。一家呢连续出两条人命。那么他在他爸爸的告别室，在殡仪馆举行告别式，那警察就去埋伏要抓他，因为他躲起来，他也很狡猾，他知道警察呢要抓他。在他爸爸的告别式呢埋下重兵呢准备缉拿他，结果他先派呢他的小弟，就是他的罗罗，到告别式的现场楼上呢在那边看看也没有警察埋伏，他躲在殡仪馆的地下室，他以为呢这样警察就抓不到他。结果等到警察都包围过来的时候，上面的他的罗罗跟小弟呢要用手机跟他通报说警察已经包围过来了，但是因为他在地下室，人算不如天算，手机收不到信号，警察就瓮中捉鳖，在地下室把他活逮就抓到了，把他绳之以法。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就是威胁啊，成威迫胁啊，成他的暴力呢，用他的暴力呢胁迫人家啊，逼死人命呢、啊、这叫重暴杀伤啊，逼死人命呢、啊、这种一定会招致天怒人怨，他不遭受恶报很少。我特别举这个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用暴力讨债，最后呢他自己本身也受到恶报